我们问一个问题哦，当我们说圣经是白纸黑字，是神向我们显明他的心意的一个媒介，同意吗？ It's a medium， 对不对？如果没有这个媒介，会有怎么样的后果？所以这个接下来这堂课十二课到第十三课会谈到媒介。OK, media. 因为有人今天为什么 John Frame 会问这个问题，会谈这个问题 ,media 的问题是他们会说哦，圣经不可以完全相信，是因为它是人所写的，是有限的东西，圣经是有限的，怎么可以容纳那无限上帝的心意，或者是无限上帝的话语，做不到的。然后每次就几千年这样传下来没有错吗？所以因此他们的那个出发点就认为，因为这样的问题，他们就认为圣经不可以把它当作是上帝的话语，它只不过是一个记载。OK， 好，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再往前推一点，如果没有这个所谓的媒介这样的一个记载的话，对我们有什么含义？明白我在问什么吗？我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基本上是要让我们知道呢，其实无论以后我们遇到怎么样的有关于人如何看待信仰或者是圣经的课题，它的含义很深刻的，一定会有。所以我们要去想是不是马上就接受或者马上就同意等等，这样的事情它有很深的含义的。所以因此我们的神学架构要很强，你不可能说我只谈一点不会影响到其他东西的，不可能。它是一个 framework 来的。
你在这里指的媒介是指圣经吗？
啊，是是。
就是圣经，单单圣经
啊。对，单讲圣经。
没有圣经就没有基督。
没有什么？
基督就没有救赎。
没有圣经就没有基督啊。
没有基督就没有救赎。
你可以解释为什么说没有圣经就没有基督呢？
因为没有圣经，我们只能够透过普遍启示来揣摩那一位创造的主，而没有办法真正认识。那一位寻找我们的神。
哦，所以说如果只从普遍启示来看，我们是看不出有上帝的救赎，是吗？
是。
还有吗？还有
他知道有，但是看不到救赎。
啊，看不到救赎了，你也不是可能知道嘛，对吗？还有吗？还有什么？就是我们拒绝他，我们不相信他。
还是想说是另外一个假设，没有这个媒介的话，有其他的媒介。
是有其他的媒介，是。
也有其他的媒介。
是有。
这会不一样的。
是是是，有不一样的媒介。可能说，打个比方，如果我们回到今天的困扰是，没有圣经，没有这个媒介，这个媒介有充满的问题的，是人的有限所写出来的，又会犯错的。但是我可不可以直接听神亲自向我说话，那个也是一种媒介嘛，那又有什么样的含义？因为今天很多人会跟你说我很喜欢，我来这里很有感动，但是这个人不一定是看圣经的，明白吗？除了救赎计划之外，还有什么东西我们还会想到什么其他后果的？国度的计划 ，OK， 还有吗？
其实如果没有这个媒介哈，我们就失去了那个绝对性，失去了一致性，也就没有权威，就是各自表述，说说公有理，说公有理
，OK，
因为你听到的也会听到，不是不一样，
是，所以就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好，
换一个角度说，就算是在圣经中理解的话，每个人的解读都会自己另外一个人都会有很多的
可能性，
很多的争论。假如没这个媒介的话，情况是非常非常的更糟糕的。
是，
这是从退一步比较。
当然，但你这样讲的时候，就算有这个媒介。还有不同的解释。当我们讲说有不同的解释，就产生不同的宗派的解释的时候， 我们不可以忽略一个主要关键的原则，就是说，哪怕你是属于任何一种的宗派，你不可以，就说你只是在哪怕是不一样的话，你不可以否定所有在信经里面、信仰告白里面所谈的最基本的信仰教义，明白讲什么？尼西亚信经、使徒信经等等，那些是最基本的。哪怕你是属于哪一种宗派，哪怕你这个人说还是不太完全相信是神是拣选，人要50%上帝才可以工作的那一种，哪怕你是属于这样的人，但是你不可能否认尼西亚信经里面至少那些基本的信仰。所以当我们说，我们到头来会有不同解释，但是那个是最基本的 ，that's the basic。你如果否认那边的东西，我们看来就好像不太一样，所信的神好像不太一样。所以那个是我们要抓的，要记住的一个事情。好，接下来我们就进入今天第二部分。我们谈到说媒介的 media 的时候，这12课跟13课会谈到上帝其实不只是单单透过圣经来显出他的计划、他的心意，甚至他我们必须知道的事情，不只是单单透过这个圣经而已。All right？所以接下来我们会谈，我们就看咯。然后再看上帝还透过怎么样的媒介，也就是说透过怎么样的媒介，我们更加的认识这个上帝，认识这个世界，认识我这个人。有一句话很重要，就是说如果我们不回到上帝面前，他的媒介等等呢，我们是没有办法清楚知道神是谁，我们也没有办法认识自己是谁，我们也没有办法这世界是怎么样的一个世界。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们需要一个媒介。Alright， 然后接下来我们会谈的就是说，如果没有这些所谓的媒介的话，我们真的任人宰割的话，说哦，这个媒介、这个圣经是不可信的，哦，那个其实那个后果很严重的，会有怎么样的后果？我们接下来就要谈了。好，我们先看神什么是神所使用的媒介呢？有两大类，第一类就是 unmediated 的一个非受造的一个事情、一个东西。打个比方。圣灵可以让你突然间想起一样事情，或者圣灵可以启发你。OK， 所以当我们说上帝的启示，我们不要只是单单局限在圣经里面这样的话语，就是圣经里面的这个范围之内，它也包括什么？神突然间可能会提醒你一些事情。Alright， 当然提醒你一些事情，告诉你一些事情。它的范围还是必须回到圣经里面的一些范围 ，OK， 跑不掉的。另外一个事情，当然就是透过怎么样的受造物呢？我们会谈的就是透过一些事件，透过人物，透过上帝的话，而这三个东西是有很密切的关系的 ，OK， 就说你不可以说我不相信圣经里面这个人物的出现。而你同时又相信有那个历史事件，或者你要相信上帝的话，不可能的。这三个都有联系的、直接的一个关系。你不可以说我相信有这个人物，我相信有耶稣这个人物，我相信有历史这事件，可是我不相信圣经是上帝的话，这个是行不通的一件事情。当然，你也不可以说我不承认耶稣基督有道成肉身或者是复活的事情。我不承认这个是有这样的历史事件，但同时你不可能说我又要相信耶稣，我要同时又相信他所讲的话、神的话等等，不可能。所以富兰姆说，透过这三个媒介 ，Alright， 他就给我们看到呢，其实神透过这样事情来向我们显露他的这个心意。神还有透过怎么样的一个媒介？当我们说突然间想起。或者是有一次我们暂时我们说不谈圣经，就算神跟你说话，神在跟摩西说话，那个时候没有圣经，对不对？但是也是有一个媒介，什么媒介？神透过那个声波进入你的头脑，然后进入摩西的头脑，然后他就能够领受，这个也是个媒介。声波是上帝所创造的，也是一个媒介。 头脑也是上帝所创造的，也是一个媒介。所以弗拉姆要带出来的一个东西就是说，神是其实透过，是需要透过媒介来跟我们说话的。 OK， 另外一个媒介是神透过希伯来语言，透过希腊文来向我们说话。所以呢，从这里就给我们看到这些媒介里面带出来的都是让我们看到我们是不可能去同意一派的人说圣经不是上帝的话，圣经不是神应该用的媒介来向我们说，因为那个后果是很可怕的。为什么上帝要需要透过这样的一个媒介呢？神要透过这样的媒介是因为只有透过这样的媒介我们才能够听得懂，我们才能够明白，因为这是我们都是人，没有讲到吗？所以因此呢，我们只要就好像刚才我们所说的，只要你一开始怀疑任何一个部分的媒介，事件都好，人物都好，上帝的所讲的话都好呢，你基本上你会就已经怀疑全部的。所以圣经里面的任何事件、任何人物、任何的话，你不可以抽哦，我要是选择相信这个，我就选择不相信另外一个，不可以的。所以巴特神学的人就是这样。哦，我只选择相信这个，因为这个是历史上可以证明的。其他的神学、其他的神迹没有办法证明的，我们就你靠你更大信心去接受。弗拉姆说你全部都要接受的，因为他是神，是怎么样的一个神？他的三个属性：第一，他是主权，他的 lordship； 第二，他的权柄；第三，他什么能力？这三个跑不掉的。所以无论我们在谈什么课题，这三个属性你要永远记住。就算这个看起来白纸黑字好像是不太可能，是上帝所赐下的一个媒介来认识他，但是这个事情是可以，是一个上帝可以做的一件事情，可以吗？到这里 ，Alright， 权柄、能力、主权 ，OK。哪个？就上帝启发你。打个比方，我们可能有些时候会忘记，就是没有想到，没有去想过神的。但是突然间，因为我们那时还可能不认识神，这突然间就是慢慢有一个东西提醒你说，哎，你要不要去教会？哎，为什么你看这自然界的东西，你突然间会想到有一个创造物、创造者，突然间的。过去你可能很讨厌上帝的，很讨厌说思想信仰的东西，就突然间你想到这个问题，所以就是所谓它是另外一种层面的一种启发启示都行，明白吗？所以呢，这个在这堂课就告诉你说，上帝会透过不只是圣经来启示，还有透过其他的媒介来显露他自己的心意。 Alright， 这堂课就告诉你这个东西，只是它的重点是在于我们不可以怀疑上帝所赐下的这个媒介，尤其是圣经。 OK， Alright， 好，我们接下来进入自然。刚才汉鲁只是有谈到普遍启示，当然所谓的媒介里面呢，我们可以从两大类来看。第一就是自然的创造，哦，自然创造除了看到神的本能与神性之外，其实它还有很多东西的。所以今天弗拉姆就要告诉你里面还包括什么。然后第二当然就包括历史事件，有普遍的历史，还有一些救赎的历史，我们会讲更多的。 OK，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看，当我们说我们否认了圣经是神所使用、神所赐下的一个媒介的时候，基本上我们在有两个含义的，有两个怎么样的含义呢？第一个含义就是说什么呢？第一个含义就是说，圣经不是一个特别启示。如果你否认这个媒介是神所许可的，哦，你就否认圣经是一个特别启示。这个是第一个含义。Agree? Right? 第二，我们就不可能，我们就开始会进入一个阶段，就是说，哦，我们来，既然圣经不是 特别启示，我们当然要找另外一个途径，就是特别的经历、神秘的经验。你否认第一个，你一定进入神秘的经验。我就会不断的强调，来，我经验我的经历，我很亲密，我跟上帝很亲密，一定会的。这是第二个它的含义。好，来，所以因此今天看，为什么灵恩派又一直讲那个经历？因为他们已经轻看特别启示。巴特神学，他们在他们的启示论里面，他们谈到，他们已经讲的，不，他不像过去传统派福音派的教会，或者是福音派或者改革中的教导，是启示论里面，他们不再看有普遍启示跟特殊启示，没有这样看的，他们只看有启示，但是圣经不是特殊启示，不是，他们不是这样看的。所以因此当一个人告诉你说没有特殊启示，圣经不是特别的启示的时候呢，接下来你再注意看，他会告诉你说在其他的事情上面，其他东西上面，我们都可以得到上帝的启示的。从其他信仰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上帝的亮光，可以看到基督的亮光，哦，这个是必然会发生的一个含义跟后果。只要你否认圣经是上帝所使用的特别启示的媒介，你一定会来到这个地步的，一定会的，明白讲说吗？所以呢，以后你们就注意听，如果有任何人说哦没有特别启示，接下来就注意听他接下来要讲什么。他一定跟你讲说，从经验，从其他的信仰，从环境里面，我们可以找到上帝的，这是必然会发生的事情，因为他没有别的途径可以走了。所以巴特神学的人，他们就进入一个另外一个经历，很看重经历，就是说哦，我要跟那个道成肉身的耶稣有一个特别的经历，那个经历就是他进入我的心，我很亲密的，有谁不要这样经历？没有讲错吗？所以这个是必然会发生的一个后果。我们要永远记住，正是因为有神的能力，有神的权柄，还有神的同在，我们要永远记住，没有一个东西，没有一个事情是不可能会阻挠或限制神要所做的事情，就是传递他的心意，哪怕这本书只不过是一本书。 OK， 这是我们要抓住，一直抓住的东西。好，所以第一种媒介是 event， 它分成自然的创造 nature， 还有普遍启示历史，还有救赎的历史里面。好，接下来我们要看，我跟你们讲一个事情，就是当然普遍的历史也只是指说可能是中国的历史，可能指罗马的历史，可能指埃及的历史，但是我们讲的是特殊的历史。从这些普遍的历史里面，你还可以看到上帝的一些启示，是可以的。 OK， 好，接下来我们看，我现在我要问的一个问题就是打个比方，我们今天看创造，打个比方啊，我们今天看创造，我们不要用经文，你不要想到经文，不要想到什么诗篇都好，我们看创造的时候你会看到什么？你不要想经文，尽量不要想经文，你会对自然里面你会明白什么东西？
它背后一定有一个创造主，
后面有一个创造主。 OK， 还有什么？从自然里面你还会看到什么？打个比方，你去瑞士旅行，瑞士很漂亮嘛，它的森林，它的河流，哇，都很漂亮的。你不是一个基督徒，你没有圣经，你从这些你有怎么样的回应？啊？什么？朱古力，可以，巧克力，巧克力。啊，为什么它天气是这么冷呀？yeah， 我们的就这么热，极热一下。还有什么？啊？什么问题？你基本上这句话已经就是基本上你已经又有个基督教的背景了，所以你才会问这些问题，对吗？当然如果我是一个所谓的没有这样有这样多墨水的人，一个普通的人， 我看这些天上的蓝色的天空、太阳等等，除了说哇，为什么这样爽，这里舒服，我也会想说，怎么样运作？下雨咯，然后会蒸发咯，那就是这样咯，一直 circle，keep going，keep going，you know？ 我只最多只想到这些。为什么他们河流这么漂亮，我们的街市这么脏？我就想这些，还有想到什么？什么时候我会移民过来？东西越来越贵，差不多一样了，倒不如来这里。还有什么？有一次我在瑞士，我只有去过瑞士去一次，那时候我在 Interlaken， 我在那边哇，我很喜欢，我坐在那边看书，然后突然间有一辆旅行车来了，哇，全部下来都是台湾人，哇，其中一个哇，很潮的，他们潮跑来我面前，那有个女的就在我旁边右手边，在那边她戴大帽子，来啊，翕相啊，翕相啊，哇，听我晕啊。然后后来他说，来你看，他讲美人，他讲自己是美人 ，OK 啦，上了年纪的美人，然后就这样拍咯，然后讲了一句话就走掉了。我在想说，是的，这样的人，如果我们不认识圣经，我们可能也是像他这样，拍了照就走了。所以我在想说，所以弗兰姆就给我们看到，如果没有这个媒介，没有这个圣经啊，其实它后果很严重。第一个严重的后果就是说，你不可能会想到说我要诉说上帝的荣耀。为什么会有荣耀呢？因为在这个创造里面，你看到他的智慧，你看到他的大能，他的护理，为什么这样运作？你会看到他的穹苍要传扬他的手段，你不会去想这些的。如果没有圣经，我真的到今天我没有想过有穹苍这个字，我没有想到有荣耀这个字。我没有想到上帝有会有智慧的这个字，我没有想到这一切都是这么漂亮的东西 order 有没有这个规律的事情，我没有想到这些。所以因此呢，第一个东西给我们看到的就是，如果我们否认这个媒介你很难去好好的去来欣赏这个自然界的东西。你如果没看到彩虹，就说是彩虹而已吗？但是你没有看到那个是上面有上帝的恩惠，上帝的恩典跟约，你不会想到这些的。所以我们不可以马上就很轻率的让人家说这个是有限的媒介，因此拿掉它。那个后果很严重，这是第一个后果。第二个后果是什么后果呢？我们翻开《使徒行传》。使徒行传第十四章十七节，十四章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一二三。
然而却未尝不为自己留下名证，又如常常行善事，从天上降下雨来，常常赏赐丰年，使你们吃喝充足，满心欢乐。
好，这段经文也告诉我们什么呢？也告诉我们说，上帝也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给我们看到，从这个有限的媒介里面，给我们看到这位神是怎么样的一个神。他是很有怜悯恩惠的一个神，也哪怕世界上的人抵挡他，但是他仍旧是在 take care 这些 order， 他在照顾，确保全部所有他创造的有这个规律继续的运作，哪怕你是一个歹人。也给我们从这样的事情看到，下雨的时候，有太阳的时候，有收割的时候，也给你看到你这个人，就算你不信耶稣基督，你不是属于上帝的子民，有一天你要交账。为什么？有这个普遍的恩典的领导。所以只有回到媒介这样的一个圣经，我们才能够看到这一切。这是从自然启示里面呢，从自然的这里面呢，给我们看到这个神的什么，神的本性，还有神的什么，他的神性跟本能。好，我们还可以看到什么？我们还可以看到的就是，我们接下来再看，就是自然里面有神的启示。来，我们再看罗马书第一章第十八节到二十一节，一二三。
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义的人身上，就是 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喧哗，无知的心就昏暗了。
好，这里给我们看到什么呢？ Leon Morris 在他的罗马书的解释经书里面，他给我们看到什么？他说，从如果我们没有回到上帝的这个话语的话呢，我们是不可能清楚的知道我们有一个所谓的道德的责任。什么道德责任呢？从自然启示里面，哦，原来到自然启示里面不但可以看到有一个神，我们同时也有是道德责任，我们可以要必须怎么样的回应。Alright? 所以这里就给我们看到上帝会愤怒的。从自然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很正面的，很积极的，上帝爱这世人，无论是好人还是歹人，上帝护理这个世界，护理这个自然，这是很正面的。也看到上帝的智慧，上帝的全能，上帝在掌管一切。它的负面是什么呢？从这个自然界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负面的一面。什么负面的一面呢？我们可以看到上帝的愤怒。所以罗马书给我们谈到什么呢？看到从上帝的创造里面给我们看到，其实我们是可以看到上帝的永能，上帝的神性，可是人不荣耀他，人不感谢他，人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接下来你再继续读下去的时候呢，你就看到上帝在自然界里面的愤怒。什么愤怒呢？上帝的一个审判来的。什么审判？你看下去，神任凭，明白吗？从自然里面你可以看到上帝任凭两个东西，任凭第一给他们去放纵情欲， alright, 去什么敬拜假神，放纵情欲，做什么搞同性恋的事情。所以从这个自然里面你可以看到，从这些媒介里面，无论是上帝所创造的，还有这些圣经里面，我们都可以看到什么？可以看到上帝。所以当我们今天看到同性恋被批准的时候，这个是上帝的任凭。我们也看到上帝本身是公义的，他在彰显他的愤怒。而这一次这样的东西如果没有圣经，我们真的是不知道的。所以我们不可以允许任何人随意的把这个媒介圣经给拿走的，不可以的。因为如果拿掉，你就以为哦，同性恋是很自然的事情， freedom,我倾向来的，我本来就是这样的，人就是这样的， alright? 所以他后面的那个含义是很深的，因为上帝是愤怒的。OK, 你知道他在讲什么？所以这里就给我们看到什么呢？就给我们看到他每一个东西的后果，每个东西的那个 suggestion, 他的提议，他的含义，我们就很小心。Alright, 然后在这里给我们看到他们接下来罗马书还谈什么？罗马书还给我们看到不只是搞同性恋，接下来罗马书第一章还讲到说里面装满了什么？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的嫉妒、凶杀、增进、诡诈、毒恨，还有你毁谤人，你背后说人，你背后怨恨人，你狂傲的，你是骄傲的，你是被约的，你是无亲情的，你不怜悯人的。而最后一句话说，他们虽然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时的，让他们不但自己行，还喜欢别人去做。哦，所以如果没有这个所谓的白纸黑字，我们真的很难知道有这样的事情，上帝是这么愤怒的。我们永远都在谈上帝爱， God is love。 而今天搞同性恋的人就是讲这种东西，God is love, you don't judge me, 不要来审判我，上帝是爱我的。OK? 所以新加坡有一间同性恋的教会，有了，至少我知道的同性恋的，在芽龙 ,Lorong 23, 不懂搬了没有，搬了就可能是个坏事情，就说他们在扩大。好，还有再给我们看到，我们还看到什么呢？我们还看到的一个事情就是上帝的创造里面给我们看到上帝的慈爱，上帝的信实，上帝的应许跟警告。所以自然里面也有给我们看到跟救赎分不开的，自然里面跟救赎是分不开的。因此呢，那个保罗在使徒行传 他在传福音的时候，他一直告诉这些人说，你们要知道有一个创造的神，自然，然后同时接下来也讲到救恩，所以自然跟救赎是分不开。OK， 而这个媒介也是我们需要的一个东西。因为媒介所谓的圣经，它带来什么？带来上帝给你看到，带来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当然有正面的，也有很负面的，也是一些警告。上帝应许那些爱他的人，上帝爱应许会保守看顾祝福那些爱他的人。同时上帝的一个警告是，你背弃我的啊，你要面对什么很多的审判。这些东西都是我们这个媒介告诉我们的事情。OK， 然后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什么？旧约里面，在救赎历史里面呢，现在我们来到历史哈。当我们说历史，当然我不是谈最普遍历史，当然包括中国历史、埃及的历史、其他国家的历史，但是这里是要谈的是救赎的历史。救赎历史是包括什么呢？神一开始一连贯的事件，上帝如何透过这一连贯的事件，透过这些事件给我们看到神是神的心意。神什么心意呢？首先神要带领他的百姓离开罪恶，然后接下来在基督里面完成这些他的善功的记载，还有同时也透过这些救赎历史，就让人知道上帝是谁。 OK， 所以呢，因此当我们一否认圣经是什么的时候，你基本上你就没有办法去好好的解释或者看待什么是救赎的历史。所以上一回几堂课之前，我们有前几堂课我们讲到说，历史是什么？历史不只是说中国的历史、埃及的历史、巴比伦的历史，或者英国历史、美国历史，不是的。历史有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神的创造、人的堕落，还有最后是神的救赎。就这三个历史是很重要的三个历史的 component， 是跑不掉的，不可以删掉的。 John Henry 不断地在提醒我们，这个历史给我们看到什么呢？这个历史给我们看到 in bad times， 在情况很糟糕的时候，上帝的心意。 bad times 是什么心意呢？就是说当以色列人在埃及受苦的时候，上帝写明他的心意。什么心意？要让埃及人知道我是耶和华。救赎历史给我们看到，就算在很恶劣的情况底下，神让我们知道耶和华是神。 然后甚至在 in good times， 就算你享受的时候呢，神也要告诉你，在他这个特殊的历史里面，救赎历史里面，神也要告诉你 in good time， 你很享受的时候，神要告诉你他的心意。他说你牛羊加多，你金银增添，你所有的增加的时候，你不要心高气傲，你不要忘记什么？耶和华你的神。所以从这些媒介里面，从这些特殊历史里面，救赎历史里面，神都不断地在告诉我们他的心意。可以吗？到这里，旧约的原则是这样的，跑不掉的。无论以色列人是 in good time 或者 in bad time， 在好的环境或者很糟糕的环境，神的心意永远没有变。他要他们离开罪恶，他要告诉他们回到他面前去。在耶稣的时代也是这样。我们来起读约翰福音第二章第十一节，一二三。好，第使徒行传第二章二十二节，一起读，一二三。
以色列人啊，请听我的话，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神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这是你们自知道的。
哦，这里这两段经文是再次告诉我们救赎历史，耶稣基督神的救赎。如果我们轻看，我们拿掉，我们不相信的话，基本上你就不可能知道耶稣基督他显神迹来干嘛。今天很多教会要看神迹，但是他不一定要信耶稣基督的。 耶稣在福音书里面，你注意一件事情，为什么耶稣基督在某些地方他显神迹的时候，然后来他又选择不在某些地方显更多的神迹？因为耶稣知道他们心在想什么，同时他们也知道这些人是不信，不信什么？到头来是不信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是弥赛亚，不相信耶稣基督的使命，不相信耶稣基督的权柄。所以因此耶稣基督他说，在这以色列人当中，没有一个人的信心比这个百夫长来得大。百夫长的信心不是说，哦，我相信你能够医治这个仆人而已，不是。更重要就是他在哪，他的信心比以色列人来得更强更好，什么呢？因为他相信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然后呢，还有一个流了漏了血12年的妇女，她动了耶稣的衣服之后，她得到医治。耶稣要一直要她站出来，然后来耶稣讲一句话，你的信救了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因为只有这个妇女她是听过耶稣基督的事情，不然她不可能来动的，她已经 desperate 了的。她的信就什么？她的信是什么信？她相信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是弥赛亚，可以得救的。所以耶稣说，你的信救了你。还有耶稣基督讲到说，为什么有十个长麻风的只有一个回来，而最后那个耶稣告诉他说，你平平安安的去，你的信救了你。也就是说十个人里面每个都经历神迹，但是只有一个得救。为什么呢？因为他的信，什么信？相信耶稣基督。所以因此在这里就给我们看到呢，这个每一届上帝所给予我们这个白纸黑字，我们不可以轻看。好，来，这里后面给我们看到耶稣是谁，而我们给我们看到，因此呢，希伯来书，我们读希伯来书好吗？希伯来书，我们读第二章啊，有，我这里有，后面几读这段经文，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四节，这是早期教会如何看。这个救赎，好了，一二三。好，这里给我们很清楚的看到，神按着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百般的异能，做什么？圣灵，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做见证。哦，这个是以后这些无论是信主没有信主的人，在上审判台前，我们没有借口说上帝没有给我们足够的什么启示，没有借口的，从自然里面都有了，从耶稣基督的生平都有了，从教会的见证都有了，从这个由白纸黑字里面我们都可以看到，我们是没有借口的。你好，
就是刚才你讲的救赎历史。
嗯。
那么在救赎历史的产生，就是开展之前的那个，你说要靠着普遍启示，无可推诿。那么他们的救恩怎样？
他们的救恩什么这边？
因为整个救赎历史是有个开展。
嗯。怎么处理什么？
救赎的问题。
哦，你说之前呐、啊，之前就两个人，亚当跟夏娃。
不，我是指在圣经
救赎哦，
耶稣以前。
耶稣以前哦，你想耶稣。
耶稣以前。
救灭方，救灭方。
之前
哦，他们也是因为相信耶稣而得救。
啊，不认识。
他们不认识耶稣，因为他们。
我不讲。
哦，你说那些不认识神的人啊，
嗯，
不，那不是指
他们只能够接触大自然，所谓的、那个、
是 OK， 然后呢？
得到救恩，
他们的救恩怎样？
他们没有救恩呢、啊？
他们就下，
他们是一定是不得救的、啊，
对对对，
因为他们不得救，并不是因为他们没有不认识耶稣基督， 他们之所以不得救，是因为他们本来就是有罪。
罪人所以下地狱。
Yeah. 所以你看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十八节。Yeah. 第三章十六跟十七，你看下去，你看读 你读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跟十七，然后再读第十八。我们看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十六节，然后再看第十八节。来，一二三，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到世上来，不是要定世人的罪，而是要使世人借着他得救。信他的不被定罪，不信他的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
是的，这里是给我们看到十八节，给我们看到就算耶稣基督没有来到他们生命里面，他们最早就被已经定了、right? 所以当然我们如果从救恩的角度来看，救赎的角度来看，这个拣选的角度来看，是的确是这样的。为什么有些福音没有到的地方我真的没有办法解释，神就是这样、yeah. 所以但是到头来我们要知道，就是这些人之所以罪被定，并不是因为他们没有耶稣或者福音到他们当中，因为他本来就是有罪，亚当所流传下来的呀。所以这个是这个啊，这个是我们这样看。而在这里给我们看到呢，神的本性和他的神能和本性是明明可知的，是给这些所谓的非基督徒，他们在站在审判台前，他们还是有自己要负责的罪。他们虽然没有圣经，但是罗马书也讲到说，他们有他们心有什么律法的功能，是有的。OK， 在罗马书里面有谈到，虽然他们没有圣经，没有特别启示，但是他们有那个律法的功能果效在他们心里面动工的，是有的。Yeah. 所以从这里就给我们看到，给我们看到就是我们的所领受。这个有媒介的这个圣经白纸黑字给我们看到，就是当中带有神的心意，当中让我们更加的认识神的属性，还有神带来的应许，还有带来上帝带来的审判 OK 跟惩罚。而这一切都是如果我们真的轻看白纸黑字的媒介，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好好的去明白这一切的，是没有办法的。OK， 我们先读这个我们应该应有的回应。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第二节到第三节，一二三。
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民族家领出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
OK， 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好，接下来生命记给我们看到是。神所拣选的，你是神的子民，你是在地上万民中拣选你的，特作子的自己的子民。还有耶和华专爱你们，生命记第七章第七节说，耶和华专爱你们，拣选你们，并非因为你们人数多于别民，原来你们的人数在万民中最少的。这里在告诉我们什么？就是说神告诉我们的一件事情，上帝不但拣选你，上帝还赐下这个话语给你们的时候，也就是说我们的责任很大。所以因此在路加福音第十二章四十八节，路加福音第十二章第四十八节，十二章四十八节，一二三。这里给我们看到我们的责任，今天尤其是今天的信徒，我们的责任很大。我们的责任我相信会比早期教会的信徒来得大，比旧约的百姓神的百姓来得大。因为我们真的知道耶稣基督是谁，我们有他的记载，我们有他的，再加上我们又有圣灵的同住，我们的责任是很大的。所以今天如果我们再去否认上帝的这个所谓的媒介的话，哦，我们真的会死得很难看。如果我们有圣经我们也不看，这个是我们的责任，也是很大的。多给谁就向谁多去。神对以色列百姓的要求很高，不只是在旧约，对我们这些以色列人，新以色列人也是很，我们也，他对我们要也是有要求的。 所以呢，我们该如何的来回应？我们该如何的来回应呢？我们应该像彼得一样，我们翻开路加福音第五章第八节。第五章第八节，我们一起读一二三。是我是个罪人，主啊离开我。 Imagine 你没有这个媒介，你没有这圣经，你没有办法很清楚的知道你多么隐藏，多么隐藏里面有多么多的罪啊在里面。Alright? 所以我们怎样回应？首先你要先看到主啊，我是个罪人，然后接下来我们才能够带有责任感的来敬拜。不然的话我们是放纵的，每一次我们的崇拜都是要求要神迹奇事的，这是很没有责任感的一个崇拜。我们同时对耶稣基督要畏惧，就敬畏、right? 所以正是因为有圣经，有这些媒介，我们才能够这样回应，好好的来回应，对耶稣基督有一个畏惧。好，所以媒介是神所使用的，无论是透过自然界，或者是透过他的话语，甚至圣经等等呢，透过救赎，透过他的历史，这些东西都是我们不可以随意的删掉的。今天有这样一个说法，就是所谓的新派的一个说法，他们说法是什么呢？哦，历史无论是普遍历史或者是所谓的救赎历史，这些都是中性的、中立的。It's a neutral ground. 你要接受就接受，不接受就不接受。个人，你的个人的解释，照你个人的解释，它应该是中性的。我听起来好像很好听，但是呢，这里给我们看到呢，只要我们注意去看自然历史、上帝的护理、上帝的引导、上帝的掌管，还有救赎历史，我们很清楚是看到上帝的心意的。OK， 上帝的是上帝的心意，因此不是让我们随意可以批判或者是删掉的。虽然有些东西好像历史里面真的有神迹吗？历史里面真的有过红海吗？历史里面真的是死人复活吗？哦，这些东西真的是需要什么用信心的。 Alright， 而这个是唯一我们必须用信心来诠释历史的世界。所以亚当夏娃是上帝所创造的，这是历史事件，跑不掉的。哪怕今天你会遇到有人说，哦，我们应该包容那些什么有进化论的，不，历史事件告诉我们有创造，我用信心的来解释，用信心的来接受。所以我们要记住，这本书圣经是白纸黑字，它是神所使用的一个媒介，我们人所能够明白、所能够接受，也足够让我们领会的一个媒介，告诉我们是神的启示的一个途径。It's a media， 是一个我们必须用信心来接受的东西。一旦我们删掉这个，你迟早会什么？你迟早会进入神秘的主义。你迟早会不断强调你的经验、经验、经验，一定会的。OK， 所以我们不可以删掉，没有办法删掉的。普遍启示让我们看到上帝的愤怒、上帝的应许、上帝的慈爱，特别启示也给我们看到这些，有正面、有负面。所以到头来，因此我们站在审判台前，我们真的没有话说的，无论是相信还是不相信。有什么要分享吗？啊、开始有其他媒介 ，OK，
他们之间怎么画一条线 ？OK， 问题的背后其实是想办那些自以为自己领受神的话，
是
就在写多久启示录，我们就读
不完。是这个问题，我们会在下一堂课处理。因为下一堂课的媒介是什么？神的声音啊，我们会处理那个问题。因为下一堂课会讲说，为什么有人偏偏。尤其是他们轻看圣经的时候，否认圣经的时候呢，他们就一定会说，哦，我听到上帝的声音。有一间教会的长老在做执事的时候，他都说他什么？他看到神的手在写字， 写在墙壁，告诉当时正在吵架的长老们、牧师们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呀，所以我的回应是：拜托，你不需要看到上帝的手才知道这十个字，彼此相爱早就已经知道的事情。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说，信徒软弱到一个地步，说只要你说我听到神的声音，我没有人敢说你错的。所以下一堂课我们会谈这个。还有什么要分享吗？没有的话，我们就结束了。我请大姐做一个结束祷告。